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月不落看戏。据我们上一期录节目，我感觉我已经过去了半年了。
但我其实三月才录过。
对，你应该是我们最近的一期发的。然后我们今天很临时的组了一个局吧，因为是听说虾今年夏天趁着那个假期，然后去了一趟法国的阿维尼翁去看了戏剧节。然后我自己就会很好奇，他今年在阿维尼翁有看到一些什么样很值得分享的戏，然后包括他在戏剧节的一些感受。
就其实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阿维尼翁了，上一次去还是疫情前。
就是你是全程都去了，还是说你是中间去了几天？
没有，我工作需要靠请年假嘛，其实本身剩的假期没有很多，再加上我本来定了就是7月10几号去根特，然后所以就只能在那之前去了阿维尼翁。我一共待了6天。
6天挺长嘞，6天。
因为想看的很多，而且它排的非常满嘛，就是那种艺术节 schedule 从早上一直演到半夜，所以也并没有能覆盖所有想看的。排戏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边抓头一边在往里塞啊，因为有一部分戏它不在城里，都是需要坐车去外面的，然后我们自己又不开车，组委会提供的那种那个叫什么
摆渡车。
对，摆渡车它不是像我们正常看的习惯踩点去，它会提前1个小时、1个半小时发车，所以你得把那种所有的坐车等车时间给空出来，这样导致我一边列表格一边还要算这种交通时间。其中有一个戏是在阿维尼翁附近一个叫 Paget 的山里，我发音肯定不对了，但是这么一个地方，他在山里只能靠车过去。我甚至发邮件打电话问他们，我说如果我想提前走去赶下一个戏，我可不可以提前从这个戏离开，有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回城里，然后他们跟我说没有，你必须待到戏结束。
就是这么任性。是的，
是。然后 没办法，我就开始各种调时间，调到最后，好吧，那我就要牺牲一个别的戏来满足我更想看的这个山里的戏和米罗劳的戏。
我感觉今年排在那种就是大阿维尼翁的戏好挺多的。
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已经不是大阿维尼翁了，就是它那个山感觉就不是，因为大概离阿维尼翁有10公里以外了。然后在我走了那天之后，还有另一个在另一个山里的戏。我看的那个山里的戏是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11点，然后另一个戏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人先在一个山头看了这个戏，然后冲下来去另一个山头看另一个。还有另一个形式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看上，并且估计之后也看不上的一个戏，它有点像之前那个总监推的那种奥德赛，就是它一个很简单的布景，很少的几个演员，在艺术节的每一天都在走不同的地方。
对，有点像连续剧。
对，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那种就是你完全没有听过的山沟里的小村。
这个我好像我记得阿维尼翁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戏剧连续剧这样一个形式的戏，我印象当中
今年好像不是连续剧，但是也走了这个模式。对，我记得近几年是都有，但是每次都因为它那个地点和时间过于刁钻。
对，
然后而且因为这种就非常分散非常小嘛，它也不提供车接送，所以就我就没了。但是我有遇到有朋友去的。然后他还在那个地方碰到了米罗劳。
因为你也是疫情之前才去过，然后我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去嘛，就是今年 会不会阿维尼翁给你感觉会有这种会有新鲜感？
我其实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因为我上一次去是2018年，然后那会儿其实就中国戏在阿维尼翁蓬勃发展，off 有很多的中国戏，加上后来不是孟京辉的戏进了印嘛，但是整个一个疫情过来，就大概我在阿维尼翁待了一周的时间，我见到中国人两只手可以数得过来，从观众到戏，中国人很少。
今年 off 里面中国戏很少是吗？
off 是有的，但是我印象中特别少，应该大概有不超过5个吧，就算上港台的戏。
哦，那是真的少，那是真的少。
嗯，
之前每年都会有几个嘉宾，什么赵淼啊，他们好像固定都会去嘛。那可能今年
嗯，
都。
今年我记得有个儿童戏，然后有三拓旗的一个戏，然后有台湾的两个戏吧，就是一个《白蛇传》，还有一个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就没有很仔细了解。
我现在坐标在国内嘛，起码今天暑假签证就是我们可以办了，但
嗯
的确排队排得非常的长，因为可能大家就很久没有出门了嘛，所以各种
嗯，
领馆就是什么办签什么的都特别难，然后很满，就除非你很早就开始预定了，但我觉得戏剧节这种东西可能有很多人行程并不是很早就可以定的嘛，所以说导致说大家可能
嗯。
并没有真的去。
而且我觉得大戏过去应该还是会需要比观众准备的更早，可能还是在当时受到了疫情影响吧。
是的，但是能感觉到是在慢慢恢复的。包括我朋友圈里好多人，就看到他们今年暑假可能回到了欧洲，或者是出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除了阿维尼翁之后，你今年夏天还去了别的戏剧节，或者说你想要对比的一些戏剧节。
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阿维尼翁可能更偏向于戏剧和一个戏剧类的这种夏日嘉年华的感觉。因为我今年还去了曼城艺术节，其实没有看正经的戏，是因为出差在那边去的，想着来都来了，要不还是凑个热闹呗。但是时间只赶上了一个展览和一个 VR 型的音乐会。另外还打算去爱丁堡艺术节，但是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没法介绍。嗯，加上我之前做了计划，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假期问题没有去成的荷兰艺术节。就今年的这些艺术节，我感觉相比之下，其他的艺术节可能就是不能叫做戏剧节，因为它有更多的，比如交响乐呀，或者是一些纯音乐的活动。然后有很多展览和装置艺术，我觉得可能和每一个总监的个人擅长方向有关。但是阿维尼翁就是更戏剧，
是的，
虽然 off 里有很多的舞蹈啊、马戏啊，然后这种就是新实验性的，甚至有包括我看到有一个 off 剧场是专门做那种大家一边吃一边看戏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国内观众来说，可能比较直观的对比，就是像刚刚说的那种形式更多的，可能有点像国内的阿那亚。然后它其实不只是戏剧嘛，它其实很多的当代艺术啊，一些其实都会受邀请去。刚刚瞎提到的阿维尼翁其实更像乌镇吧，它还是更纯粹做戏剧的。虽然乌镇上还有嘉年华嘛，就是有点像那个阿维尼翁 off，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去展示戏剧很多不同的面，然后不同的形式可能性。接下来就是我挺好奇，就是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话，你当时有看他今年的开幕大戏吗？
嗯，我有看，就是我属于那种去就去了，即使不感兴趣也不能错过。
看一看今年那个新上任的 Tiago，葡萄牙艺术总监，他的开幕大戏啊，我还挺好奇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开幕大戏不是他的戏，是他选了一个法国女导演的戏。我觉得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今年整体 in 的这个大戏的戏单还挺分裂的。因为一方面是，总监的自己的这个戏不可能行动，然后和他选的这个开幕戏 Welfare 是福利机构，还有刚刚提到那个进山里的戏，其实就是更注重于自然和人类关系的这一种，他们几个都有点就是那种， 怎么说，注重民生和环保和健康的这种主题，但是另外的某些知名男导演就好像在大搞神秘学。
这个我真的觉得跟那个葡萄牙总监他可能个人的身份有关嘛，因为他另外一个 by heart，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其实学姐有提过嘛，她有之前在美国看过这个戏，就这个戏也是新加坡戏嘛，就他好像一直是对这种异乡人啊，包括他融入一个什么新的环境，然后对一些异乡人的态度啊、福祉啊，包括像说福利机构什么的，我觉得他会更关心嘛，对少数人群，这个的确是跟之前那个。奥利维耶皮，他很在意
是，
这些，就是对不对？
是跟个人身份认
嗯，
同有
是的，
关系的。然
对。
后之前那位总监，我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我感觉他就更关注于那种和人类正常吃饭没什么关系的内容。
这点其实我觉得挺好，就他真的是，因为他比如换届之后，他还是很尊重他选出来那个艺术总监他的一个选剧的一个，就是一个风格吧。
而且，Tiago 不是阿维尼翁艺术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非法国籍艺术总监吗？所以我觉得，他确实还是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进去，
嗯，
也期待他和各种法国人的区别。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因为他在那个教皇宫那种比较气势磅礴、古朴的地方，
嗯，嗯。
然后他在整个庭院中间。舞台搭了一个篮球场，
篮球场。
就是那种感觉和教皇宫背景完全不契合的那种，而且也不像是以前各种会在教皇宫上，开幕戏的人会，因为很多人会直接把自己的 set 和后面的那个背墙和城堡融合嘛，但是
嗯
他这个完全没有，他里面突兀的放了一个篮球场，并且。一进场的时候，是整个台上挂满了那种，医院的那种布单和那种帘子，
嗯嗯嗯。
然后整个从开场前大概20分钟放人进去，就是台上有很多人在拆这些东西。我当时在想，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要把它拆完，然后通过演的过程中再把它完全搭起来，第二天演出前再把它拆掉，就有一点那种。省人力的这种行为，然后后来我发现，就这些东西再也没有被搭起来，它仿佛是就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事，但是整个就是正常演戏的2个多小时期间，他用的是这个空旷的篮球场，作为一个美国上世纪的社会福利中心办公场所，纪录片改编的吧。我记得是，它整个岛的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出彩，当然是属于在中规中矩里，我觉得好看的那种。可是，整体就是，但可是问题是，整体是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和各种就是需要帮助的人，比如流浪汉，比如失独老人，比如就是，单亲母亲这种各种形象的人中间的一些争纷，所以全程是在吵架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法语的语速比英语要快很多，听到我脑子里就叽呱叽呱。虽然这个戏有字幕，但是一到好笑的地方，字幕就消失。我不知道是演员在即兴发挥，还是字幕就是不想让我们笑。有一些我能听出来的，就是完全那种 adapt 到现代社会，但其实上世纪70年代和现在也没有很远嘛，所以很多东西还是通用的。但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因为其实会来戏剧节或者说会来坐到剧场看戏的人，并不是这些人，所以观众其实和他戏里面的双方身份都还是有差距的。导致我看的那场，因为导致我看那场教皇宫大概有1300个座位左右吧，就没有坐满。首先，而且在中途不断的有人离席，
哇哦，
就走的特别多，
是
而
哦，
且剩下的人有很多人在玩手机或者就是拍，就直接拿出手机来拍台上的演出这种，我觉得。 大家好像就不是很喜欢这个议题，并且
嗯，
或者说就是不能 relate 到自己，然后所以比较冷漠。
但我真觉得可能，因为就是在我知道的关于这个福利机构，就有两个系，就已经讲过这种戏。我感觉可能也是法国观众对这些话题，包括最近的时事嘛，罢工不是一直在进行什么的，我感觉大家可能这种话题就已经是那种非常的，就是已经
提
蛮。
了吗？
对，皮料，然后就是甚至就开始有点反感了，因为就是你有点过于的，就是过于多的去谈到这个话题，然后就是对一些，其实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解决方法。
确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主题比较皮了，而且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它是那种平铺直叙导戏的方式，所以更偏向于中规中矩，偶尔有一点小精彩。但我个人还挺喜欢，可是大部分观众可能没有很喜欢。但相比之下，总监自己的那个戏其实也是类似题材，他讲了，就是他设定在一个就比较抽象的舞台上面，然后有四个不同语言的人分别扮演，就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医生，或者是无国界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身份来讲自己的日常工作，自己就是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就是纠结，甚至包括各种感情问题这种，而且就是四个人基本就是一直站在台上说话这种口述的形式，后面有一个打击乐手在配乐，就是一种你说到比较激动的时刻，他就在后面敲得更猛了，这样子，或者两个人之间需要就是换主题、换内容的时候，他在中间敲一个间奏，但是明显感觉观众更喜欢总监这个戏。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总监这个戏是去年就已经在秋天艺术节演过了，并且今年不只要阿维尼翁，还要在爱丁堡艺术节演，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已经 established 的成熟作品。而且他是因为之前他们把 Lupa 的戏踢掉之后，他临
哎，这
时
个
顶
点
上
我很
来
想
的。
八卦一下，为什么？我还看到了那个，
你看到那个新闻了吗？当时是突然有一段时间，不同的新闻里都有说，因为 Lupa 孤立他的员工。
哦，
所以
就是因为
说，
这个原因吗？
就是包括他的编剧和技术成员，相当于指控他一直在改，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工作量，以及他本人态度非常不好，对他们，好像是后台进行了一次罢工吧，以及他这个戏相当于都还没合成完，
就这个来安慰你们那个戏是不是？
对他的戏叫 immigrant，就是你可以想象，其实也是类似题材的，但是因为报道中他并没有在他工作环境中达到一个和工作人员和谐相处，以及就是大家平等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当时日内瓦艺术节叫停了他，就是说我们今年就不上这个戏，然后紧接着阿维尼翁说我们也不要你这个戏了。就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政治正确吧。
好吧，这个就是一个插曲，因为我是后来今天看那个演出表的时候，我就看到路帕那个戏写这个安居乐业，我想说，我开始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什么技术原因啊，比如说什么人员啊，因为毕竟刚疫情结束嘛，就是没想到是有这么一个事情，还真没关注到。
对，他们通报出来是说技术原因无法按时完成。然后紧接着就给大家换了总监的戏。
接下来就是想跟虾聊一下的是关于今年阿维尼翁硬单元里面一些非常环境的戏，因为虾刚才开头也提到了说，今年很多戏就是不仅他在老城区的剧场里有演，而且在大维尼翁甚至会去到一些更远的一些山区，就是所以说我很挺好，就是说今年有很多戏，就还蛮多环境戏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算它，因为其实像你说，以前在大阿维尼翁范围内的戏比较多，现在就是在外面加了很多嘛。即使在阿维尼翁老城区内的这些戏， 其实大部分剧场都不是常规剧场，你
对，
应该
是，
有印象，对吧？
对。
就是大部分戏其实它用的是，比如教皇宫用的是那城堡的庭院，有的几个剧场用的是修道院庭院，或者说教
学校。
堂内部空间，也有这种用了当地中学的体育馆和操场。所以其实本身它的剧场就很多元化，这些剧场都是在艺术节前几个月才搭起来，然后其他时候可能还都是回归正常用途的这种空间，然后反而是出了老城区的几个剧场，比如就是一些常规戏剧会去的剧场，然后非常规剧场其实很多过来的戏都是他们特意邀请过来的新创作。所以很多导演会根据当地的空间来进行创作，这样就导致很多戏是在这个环境下，你觉得非常舒服，它非常适合，但是可能之后在巡演搬到法国其他的剧场，搬到其他国家的这种常规剧场之后，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因为这样的戏，我可能不会在不同的国家看，所以体验没有很丰富。但是我有几个例子可以给你，比如之前我有看过伊塔带过去的几个戏，包括《易卜生之家》和《老人救世》，这两个都是曾经在阿维尼翁的时候在那个圣约瑟夫中学庭院演的戏。我觉得整个气势都开阔了很多，比起在常规剧场里。你想，头上是星空，后面和左右都是那种可能几百年前的围墙，
是的，是的。
加上阿维尼翁那个环境，这种地形经常会刮大风，它就会把当时那几个戏里带的烟和火和灰吹得到处都是。我觉得非常的奇妙，给我的感觉和坐在正常剧场里完全不一样。虽然椅子不舒服很多，空间可能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是，这个我很同意你的，因为你说那个老人暮年那个西伊塔，当时我也在现场看的嘛，就是的确是，但整个氛围就是融合特别好，就是的确是会加分的，
对，因为那两个戏其实是他们已经事先创作好，演了几年才被阿维尼翁邀请，并不是根据阿维尼翁场地来创作的，所以其实那些烟呀、火呀之类的都是本身这个戏就会有的，跟阿维尼翁没关系。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因为它发生在那个场地里，加上了一些风和各种因素，导致你觉得好像特别的搭。而且我觉得他们不同的戏定阿维尼翁场地的时候，应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比如今年的另一个例子是米勒劳的那个亚马逊的安提戈涅，我之前在他在法兰克福的巡演地点看过这个戏，然后在阿维尼翁也看了这个戏。他在阿维尼翁的剧场就是老城区外的一个现代剧场，相对来说，他在两边都是在现代剧场演的，所以就是剧场环境对他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我很好奇，如果他这个戏在山里演会怎么样？因为那个地铺了很多的红土的那种。然后就是说完了刚才老城区这种就是非剧场空间和老城区外，但还是在大阿维尼翁。内的这些现代新建剧场，然后其实，在他们在外面，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在山里演的戏，或者在走街串巷的村里演的戏，就那种就非常的环境喜剧了。
这个你今年去看了，因为你跟我说你看了一个。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是那个 Paysage Partagé 吗？是那个什么分享自然？
对。这个戏我一开始感兴趣，是因为它是那个李米尼巨鹿剧场的 Stephen 组的，我觉得他应该叫做 Stephen 和他的六组好朋友。它是一个7个小时的戏，相当于他们每个人出了一段创作。然后这个戏其实并没有很局限于戏剧。这7段作品分别有给你个耳麦，让你躺在树林里面
感受
听
自
故事啊，但是因为屁股底下都是松针，所以扎得厉害。还有就是每个人发了那个 VR 眼镜来
然。
看他们做的附近景观的模拟，就是用 VR 来记录地域，也包括有一段是让观众根据语音指示。 进行一些类似团建活动，就是手拉手啊，感受自然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种很适合公司一起搞的活动。
搞团
然
建吗？
后，
你指的是？
对，还有一段是在悬崖边上，语音只是听诗歌，然后有两个艺术家在这边进行一些我不能理解的操作，所以我就不讲了这一段。有一段是坐在葡萄种植田边上，播一些现场对话的采访，比如种葡萄的工人的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呀，然后研究吃葡萄的果蝇的科学家呀，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那种自然组织官员，就是一些相关的科学采访，还有那种非常行为艺术的。只放了一块大屏幕，然后给一行一行打字幕，震撼人心，内容非常 creepy 的这种东西，包括，但其实很好笑的是，因为我们其实听不懂法语嘛，法国人看字幕，英语用户，法国人看字幕，英语用户就是听语音，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实现这种沉默的看字幕的震撼人心的状态。
你
但
先
我
说。
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一段是音乐家合作者给树、土地、鸟和空气都分别做了编曲，然后每一段形式都非常不一样。其中那个土地的一段很有意思，是他让一个铜管乐队每个人都躺在灌木丛里面吹，
场演
其
奏
实。
吗？
对，现场演奏，但是观众看不到的情况下，就会感觉这是土地发出的声音。然后到了欢快的地方，乐手会站起来吹一段，你看到，哦，这原来还有一个人。直到他10分钟快吹完，我才发现，哦，原来有5个人躺在不同的地方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整个事情很行为艺术的是，这个戏每天下午4点开始嘛，但是他会让大家2点钟在老城上面一个就是停车岛上面坐车，我之前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然后这回就是跟着地图走过去，你不管从哪里走到那边都要至少半个小时，中午2点钟暴晒，首先大家从各自的地点走到这个停车场，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拉练过程了，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纸。有点像那种小型的地图指南的那种，告诉你每一个部分分别是大概几点在哪个地方发生。车把大家带到山脚下之后，让所有人下车，先开始爬山，然后让观众开始爬山嘛。其实爬到大山，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类似于起点的地方，给大家每个人发不同颜色的手环。然后分组，然后英语用户还会多得到一个手环，就是相当于向其他工作人员示意，你好，我不懂法语。
好人性化哦！
对，然后他大概有3、4车的观众，一共分了3个颜色的3组吧，大概一共我觉得不会超过150人，可能大概在100人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人没有很多，所以当时这个票也很难买。
这个。
之后就是一个根据你不同分组，之后就是根据你不同分组先后看哪一个段落，就是有分组顺序的嘛。但我觉得其实先后没太有影响，因为大家都是从一个部分开始，然后中间分散到不同的顺序，最后再以同样的看一个字幕屏结束。所以其实相当于他有一些创作或者说场地限制人数的话，他是把大家先后顺序分开的。然后在我们这个组的行进过程中，其实我感觉从头到尾，可能从这个起点走到最远的地方，可能也就15分钟。但是他并没有那种就是铺好或者被人踩好的那种路。就还是比较原始的山头，
哇，他是怎么找到这么原始一个山洞？他不会担心安全问题吗？我就很好奇，他就是考量。
他们有就是不让观众乱走，但我 不知道乱走会发生什么，因为感觉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东西。它是一片松树林，然后地上有各种就是那种，很 random 的石块的一，不然就都是那种草和土的这种状态。其中有几片小的葡萄种植园，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在人工管理的吧，因为看起来不是很野生。他挑这片山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挑到这个地方的。但是他按他们自己说的话，是他们要进行一个环绕欧洲的创作。阿维尼翁附近的这个山是第一站，然后他们还会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一些国家，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陆续进行一些对当地某一个特定环境的创作。这个剧名英语叫 Shared Landscape 嘛，就是一个，不同的艺术家进行的集合创作，以及记录某一个特定的环境，然后他们打算把这个东西搞成一个记录欧洲不同地方的 landscape 的这么一个创作，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又有语音，又有文字，又艺术以及一些视频记录的一些欧洲地质史。
但我有个好奇是说，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戏它其实是 Remini 的，就是主导嘛，发起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之前看过 Remini 的那个《遥感城市》，你有？
我没有现场看过，但是我有知道。
我就感觉跟它形式其实蛮像的，所以说
对，应该是有像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因为英语观众比别人需要更多的带着耳麦的时间。
那真的就是很遥感，但是反正我听你讲完之后，这出戏就是我是会很好奇，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的话，我就是肯定是会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的，就这个的确是如果没有这出戏的话，我觉得那座山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就是可能那种体验，我觉得没有那出戏我是不会的，
绝对不会，因为正常人也不会听说过这儿，它又不是旅游景点，它也没有任何好，就是好看的东西，但是在我去了之后，我觉得风景还蛮好看的，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今年才悟到了一个事，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阿维尼翁不是有很多戏开场时间都很奇怪嘛，就是它可能会有这种什么8:55开场，或者什么有什么夜里11点才开场，也有什么傍晚，比如虽然这个戏很长，但它还是9点才开场这种戏。就是我感觉他是因为很多戏是算过太阳落山时间和那个天亮天黑时间的，因为比如《Landscape》这个戏里面最后的一段，在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正好背面是就是太阳落山的余晖和那个晚霞，然后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天全黑透，以及包括另外的一个，我看了一个舞蹈剧场，是那个 Anna Teresa 的一个老戏。他今年说是他这个戏创作10周年，所以回到同阿维尼翁首演的那个修道院庭院来演，叫Attendant。这个戏大概是在8:30开始。然后1个半小时之后，天正好黑透，之所以他就是演出部分完全没有用任何的 lighting，我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到这会才悟了，原来这些所有的这种户外剧场，他们全都是算过开场时间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是创作也好呀，或者细节，我觉得他就是很想用心做好的一个细节吧，对不对？就是他，
对，对，但我觉得就有点儿，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分辨，需要靠观众来评判，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恰到好处，还是用力过猛。
是。而这个我觉得是你需要比较细心的观众可能才感受到，就是哎，可能他这个东西。它不是很常规，它其实是有特别的用意的，而不是说随便设计了一个55分开场，就这么奇葩的一个点。
对。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在不同的露天场地，然后他们就是有蝉鸣声。我当时想啊，这个就是自然环境这么好，蝉鸣这么大声。然后直到 sound 把这个声给关了，我才发现我被骗了。
音效是吗？
对，是音效，是四的一部分，包括还有就是我上一次维修，但是这次开了的那个采石场剧场，我
对，
很
这
喜欢这个空间。
个，
然
是
后
的，
他就是那个第一个用蝉鸣骗了我的地方，然后中间还用一些就是风暴的声音骗了我。我当时觉得马上就要下暴雨了，我们还要坐在这儿吗？后来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包括真的有风和雾吹过来，我发现哦，原来是你们做的呀，这么一
这
个
个，
地方。
你这个地方就提到，那我就要 Q，就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伊甸园。我就是因为我有看你的那个微博嘛，然后你说其实你对菲利普他的戏其实不太有感，包括之前的那个《忧郁的龙》，然后但是我还挺吃这一套的，就是我就感
啊，
觉，
是吗？
我是可以就是的确说它不是一个内容为主，而是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感受更倾向于那样子的一个导演。但反正他的风格对我来说是有效的，所以说我就很好奇，我，而且我看了几张图片嘛，我感觉他那个伊甸园这个戏，因为他是，灵感是来自于那个博斯的画嘛，然后他跟采石场这个整个氛围，哇，我就很搭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现场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它跟这个采石场氛围是很搭。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其实对这个剧场的兴趣大于对他和他这个戏的兴趣嘛。但是他这个戏其实又是一个新创作，是为这个在这个剧场演而创作的，那他必然必须要很搭，他才可以在这儿演。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语言问题吧，就是我看了介绍，但是因为现场特别好笑，我当时坐下，然后我看到就是地上有个字幕屏，我想，哎，稳了，这场有英语字幕，我应该没问题。然后结果开场之后，这个字幕屏是用来打他戏的标题的，给我气死了，
全场打标题吗？
打了大半场时间吧，
他是不是忘记放字幕了？
不是，他就专门打标题的，然后就是有演员过去拍。一拍这个标题就变一个字体，变一个字号，然后感觉有点像他们把那个东西搞成了一个神秘仪式的状态，就是一帮人在对着中间一个他们教派的吉祥物一个大蛋在那儿载歌载舞，篝火晚会，
这个
然
的确
后
非常非常是他的作品的调调。
是。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果然是他，好吧，那好像就是听不听得懂也没太有区别了。然后事后问过法国人，说你听懂了之后觉得怎么样？他说好像也没讲什么。还有另一个戏，就是那个 Julian Gosling 的那个 Extinction，
Extinction，
也是那种，就你好像听懂了也get 不到他在干什么，听不懂好像也没太有问题的一个戏。
哇，这个我觉得难道不是跟那个导演有关系吗？因为我觉得那个导演就是，
他今年莫名其妙的也在大搞神秘学，就导致我觉得是不是你们有几个男导演商量好了，就都要搞这个主题？因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嘛，他以前是那种就是很重文本，就是他会找那种大部头的书或者几个不同的故事凑到一起。然后一刀不剪，给你排个12个小时的这种人，然后他周围他很神，他是找了柏林人民剧院的演员来演，所以这个戏基本是在讲德语，然后少数人在讲法语，结果吧，他当场提供的字幕是德语和法语，然后我就想抽他，
是的，我看到介绍了，我看到介绍
然
了，他们，
后。
对。对
然后我在那疯狂坐牢5个小时，哎，他周围的形式也很神奇，他其实都是一些他以前会有的元素，比如就是那种现场 DJ 打碟蹦迪啊，然后比如现场搭台拆台，然后搞那种 live feeding，给你整个戏都是那种端着摄像机只给你看摄像机镜头，但是整个 set 是封闭的，你看不见这些人实际上在干什么。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一个演员坐下来对你说教 的那种独角戏啊，但是你绝对想不到，他这回把几个部分拆开来了，就是他这回搞了5个小时的戏，3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纯 DJ 打碟蹦迪，第二个部分是纯拍摄小电影，第三个部分是纯独角戏说教，
我看到现场图片了，
导致第一个部分就是大部分人坐在座位上莫名其妙，第二个部分大家就是导致第一个部分一部分人在台上蹦得可嗨了，然后剩下一部分人坐在台下就是坐牢，就等着这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倒是他正常风格，所以大家都在看嘛。但这又是一个，就是你好像看懂字幕和看不懂字幕，听得懂听不懂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戏。因为他这回搞了，就是大概1900几年奥地利的几个就非常偏哲学和精神方面的作家的文本，然后第三部分纯独角戏，一个就那个演员蛮厉害的，一个人德国人民剧院的一个演员小姐姐，她。一个人跟那儿1个半小时的德语独角戏，字幕是法语，这我真的是纯坐牢了。我竟然有一天要通过我稀烂的德语来提取关键词，猜他在讲什么。
这个有点让我想到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去德国慕尼黑，我看那个酒神嘛，
你去看了现场？
我看了，我天，就是
怎么样？
那没有字幕，然后
啊，
我德
对对。
依旧听不懂，然后它中间也是嘛，然后我就感觉哇，就是那种感受，那是我第一次看一个完全不懂语言的戏。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下面一般会有反应嘛，不管是笑也好或怎么样也好，我就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啊。然后天呐，就是这样子，我就感觉那是很难熬的，就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靠着一股信念，还有就是一种让我看导演到底还想搞什么事的想法。
对，反正我就是很能，我很能理解你那种感受。
但也觉得有的时候缺了语言就有一些遗憾吧。
是的，这个的确，我就是感觉听不懂，或者说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对这个戏的，就是喜好度的。就除非它是一个纯形式，
对，
那没有问题。
而且很累，就即使是有字幕，因为字幕屏不可能像你看电影这样，就是挂在人的胸前，
是的。
所以你一边在撇字幕，一边在看舞台，其实是两方都影响。
你既然说到这个了，我就真的是很想跟你聊聊关于就是看，就是有语言壁垒的戏的体验。因为自从我回到国内之后，然后我最近看了几个特邀戏嘛，就上海这边看了几个特邀戏，然后是罗马尼亚语言，然后希腊语，然后还有那个以色列语，就前段时间刚看的那个多语的人以色列，那是我完全不懂的语言，然后。我的观感，就我关系的体验就很差，就是很大部分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语言跟字幕的关系。就哪怕它下面是有中文字幕的，但是你要来回的切，我就感觉我全程都很少能关注舞台上在演什么了。就是我感觉有点像在看现场的阅读，然后它不停的切不停，然后不停看这个字，我的天！然后我就感 觉，
脖子和眼睛都很累，对吧？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是。就是我看网上有些人可能写 report 就说那个什么切字幕其实不对的，就是比如节奏可能切没有切没有切对，
我有看到，
对
还
啊，这
有说那个什么半路字幕停了半小时，
对，
观众都走了的那
就是之前戏剧谷今年不是戏剧谷它出现很大的技术失误嘛，它不是给退票了嘛，然后就是对啊，所以说我就感觉说，然后你就会怀抱这种对切字幕人极大的不信任，你就在想啊，这能出现了吗？然后呢，因为你。
有时候你是能发现，其实你听不懂语言，你也能发现他们切的不对的。
对，他可能我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名词啊，或者是人名什么，
对对。
我来剪一下他是不是知道这一段。但是你就说你怀着不信任，然后同时你要不停的就是不停的那种一会儿看这一会儿那儿，哇，真的好累。所以说这几场国外戏的给我体验感都很差， 就是甚至我下来跟我朋友聊天，他们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我是觉得说，有没有很大部分原因，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听不懂。因为这个的确是跟我之前在法国看戏，因为在法国看戏比较多都是法语的戏嘛，所以说这个其实当时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这种，就是语言的壁垒。
啊，我觉得很神奇，国内好像最近经常引一些小语种的戏，然后配字幕，感觉翻译也挺累的。
好可怕，
首
真的
打
是
个
好可
岔，对，我个人的话，首先我其实已经挺习惯看戏没有字幕也听不懂了，感觉就是一种我认栽的感觉。但肯定就是理解上面是有打折扣的，虽然就是有一些戏提供字幕。但是看字幕确实像你说，就是很累嘛，是会影响体验的。在我以前又有时间又有精力还有富裕钱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个戏，如果我很想看它，我会买两场，然后一场我在努力看字幕，一场我在努力看戏。
这倒是，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不成立了，我只能看什么时候有时间看什么嘛。所以，即使有一些有字幕，我可能也赶不上字幕场，然后就真的就只能盲上了。或者像阿维尼翁这样，即使说自己今年是英语年，但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主单元的戏都不提供英语字幕的情况，那真的就是赶上。但其实欧洲这边难度小一些，对我来说的话，一方面除了英语和中文，我可以看懂一些日语和荷兰语，所以。这就可以带入到德语，以及其实日耳曼语系本来就比较像嘛，所以你即使是不懂的语言，但是有一些词是可以听出来，或者是可以从文字里面读出来，或者说可以从文字里面读出来的，然后就是进行一些意思拼凑，只要不是那种纯坐着不动、没有表情的独角戏，其他大部分都还是可以。get 到挺大一部分的吧，我觉得，
但你不会觉得
但
这个
是，
累吗？我会感觉这样其实就是，我觉得要不就是我纯放弃了，就是我不想看字幕；要不就是说那个字幕我的语言是母语，那我就会就是非常快，就是瞟一眼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就其实我是要再多费点力气去，
是的，
那我其实我就更累了，我会觉得。
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受苦的过程，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坚决不看听不懂语言的戏，因为觉得这样就是太难受了，以及就是体验会打折嘛。但是当如果你喜欢的导演全都不讲你会说的语言，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这个的确是，就是心甘情愿就花钱受罪嘛。但是我真的是，
是。
真的是件受罪的事情。而且2个小时的戏看下来，我天，真的感觉真的是不亚于一场考试，就是。
自己的话，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经典文本，其实有时候如果你了解他们，然后你没有字幕听不懂也行。
那
这
很
个
多。
其实影响没有特别大，在导演没有进行疯狂魔改的情况下，比如说就是那种莎士比亚呀、古希腊悲剧呀、说那种中国传统故事啊这种，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知识储备，看戏的人。但另一方面，如果是一个完全新的剧本的话，我之前的习惯是，如果它是一个小说改编，或者它是一个电影改编的话，我可以先预习一下嘛。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我就选择直接上。我这回甚至已经就是 last minute 到，我可能都是走在去剧场的路上。就在这个戏开演前20分钟，我才打开网页查一下，哎，这个戏到底讲的是什么呀？
是，但是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应对措施。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得看这样的戏，我觉得说提前做功课，我觉得就是会很大程度帮你，尤其像你说的这些经典文本，你是啊很多的一些翻译本，而基本上词它不太会大改的，基本上不太会，尊重的。那我觉得说会很大程度帮，你去。
还有就是因为看戏看多了嘛，其实就是对不同导演的风格有了解。比如有的导演，你知道他会一定会照搬文本，然后这样读一遍就没什么问题。当然还是有时间的前提下的，我现在也没时间了。 但是有些导演你知道，他即使说他在导经典叉叉叉戏，但其实他可能也就用了10%，你就完全不用读，只要读个 Wikipedia 1分钟搞定就行。
是的，比如说米罗劳。
对，我已经把他的名字打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工作量没有很大，但还是就是需要有一个迈出第一步的契机吧。就是为什么要去看外语系？
这个其实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和你要做好准备，会非常受打击的一个决定。实话说。
对，就因为我在有一个时间之前，我也基本只看自己懂的语言。和就是那种时间比较常规，都在2、3个小时的戏，然后但是被打开了这个开关之后，我就可以接受任何语言、任何长度的戏。
而且其实我自己，比如说我会选择去看，想做，比如说一些引进戏也好，是我就说，其实我说哪怕我不知道内容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一些形式啊或者表演上面也会给我到一些
对，
比较好的点或者是一些
嗯，
灵
是，
感，我觉得这也是。
嗯。
也是种收获吧，就是完全对吧？
是的，是的，
多看一些不同形式的，我感觉也是
嗯，
好。而且的确是我感觉语言其实是会反哺这个导演他在做戏风格
嗯，
一些特点的。所以说，你就看不同语言
嗯，
他导出来的戏，其实有些会有很明显的一些语言上的特色。我感觉这个看就是多看一些也是一个好事。
但我其实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因为还是有不少不同国家的导演很注重文本，就是。他不是说注重原文本，是注重他自己进行编译过的文本，或者说有的人用的东西，他文字非常的美，但是我在经过了字幕或者没有字幕自己理解的过程中，这个折扣打的有点多，就还挺遗憾的。比如今年有一个，就是那个日本一个日裔导演的一个戏。我同行的朋友感觉都没有很喜欢，在场观众也没有很喜欢，我还挺喜欢的这么一个戏。它是一个三个人在演，其中一个人讲主要讲英语和日语，另外2个人主要讲英语和法语。所以其实他们的沟通语言是英语，但是各自的母语是别的语言嘛。然后他那个戏自己的设定就是有一个大屏幕会在上面。分别打法语、英语和日语，就是打一些对方没有在说的语言，或者是就是在针对性的打一些内容，然后到有一个部分，那个日裔的导演兼演员，他在屏幕上打了台剧，然后台剧其实。整首诗3行加起来也没有10个字嘛，但是我当时有一首读出来，大概意思是说，烟火很美，但是烟火散了，你抬头会看到上面的星空。正好他当时他在说他们一起跨年的事情，然后后面配的音效是那个放烟花的声音，然后但是因为我能看懂他打的那个日语，所以我直接抬头去看了天。天上真的有星星，但是我发现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还在静静的看着舞台。然后虽然我日语也很烂了，但是我 get 到了这首诗之后，我就有，然后再看他的那个法语翻译，我看不明白，然后再看他的英语翻译，我觉得他的翻译其实已经是有那个语言上面的流失了，所以就没有人再去看天。还有，其实我知道。的很多，剧团和剧场都还是在坚持在各种地方巡演的时候，都还在用自己母语在演戏，就是感觉这样的话，对他们演员来说是就是更容易就是投入进去，更容易就发挥出自己该有的实力，但是观众可能就真的会累一些。
我想说，就是你有没有，比如说之前，就是去过的戏剧节，或者说某个剧场，是你会让你感觉到说他有在去帮助观众去消除语言壁垒上面他们做过的一些努力，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嗯，
比如说阿维尼翁，他提供过翻译眼镜，这个虽然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好，因为它就不像话，它会把字幕放在眼睛下，这样其实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看一些电影时候，它不那个字幕会在下面嘛，可能那个会更好。
今年没有哎，
那有可能昙花一现吧，我觉得。
甚至连字幕都只有个别戏才有，
那也是废了。
而且甚至有一些字幕是就是导演的要求，不是剧组的要求，比如米文劳他那种自己走到哪儿戏都一定配字幕的习惯，
好吧。
嗯。
那你有什么印象说什么剧组或者说剧场他们做得好的，就是可以借鉴的点有
我
没有？
在想，我能想到很多剧场，欧洲剧场会有戏前导览，但都是用他们母语进行的，这个基本没有对外语观众的。这只能帮助理解，但首先前提还是你要会这个语言。我能想到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加字幕了。而且其实字幕很多时候打的就完全跟不上，或者是偶尔跟不上，感觉有一些技术问题。因为其实各剧院自己打字幕的都是自己人
是的，但是因为我之前不打过字幕嘛，就是我跟
嘛。
那个优女龙，当时我觉得很好打，是因为他那个比较简单，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强。当时那个萨哈，就他们那个助理，他们在旁边跟我一起的，因为的确演员他们念台词，他们真的会空句，他们说空一句了。然后呢？那你有时候你不确定说他是要跳过这一句呢，还是说他可能过会再讲这句话或怎么样？然后你就的确，
啊，我明白了，
对，
就是，
就打字幕的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倒下去之后，他又突然不是又回来讲这句话了，那你就再切回来。那这样在观众看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说是那个演员，
对，是有道理，
他回
就。
去说
就你
啊。
往回倒，还不如跳过去。所以观众看着就是，哎，你这个字幕怎么停着不动了？我还看到今年国内哪个戏有人讲说，演员忘词忘得一塌糊涂，字幕根本没法打的那个。其实现在又在一个去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人创作都会保留很多自己就
是的，
是 local 的东西，以及就是在向世界推广自己。原本的这些文化和内容嘛，
是的，
所以，
这就是很奇怪的悖论。如果你想更好推广的话，其实你在推广的时候，你就应该更多的想到说不同语言。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搞。这个又要提到我们喜欢的导演米洛劳同志了，他这些年的想法不一直是就是让演员或者是素人来说自己原本的语言嘛，然后所以他的台上其实每一步都会出现，一些人在用各自的语言对话，鸡同鸭讲。就是我很确定这些演员在台下是不会对方语言的，但是他们在台上就表现得好像就没有负担的在对话一样。
那既然说到米洛了，那就是再 Q 你一下吧，就是你今年，你今年看他的戏，你感受怎么样？安提戈涅，
我很开心，
说一说。
就是他这个戏，因为我开始是在别的地方看，然后，就是他这个戏，我开始是买了在法兰克福的场，后来他才宣的，他们要去阿维尼翁，然后我又顺势又加了一场，以及我其实去阿维尼翁的主要原因是想看他的戏。他是在一个正经剧场里演的，但是他整个舞台又是仿亚马逊雨林风格，因为讲的是亚马逊的安提戈涅嘛。然后他这一部戏主要 focus 在，巴西的那个土改运动组织，就他这些内容他都放到了他的那个戏的正经内容里面，所以就我直接讲了。他说是他们在有一年去巴西的那个一个艺术节上面巡演，当时的那个复排戏剧史的时候， 然后这个土改运动组织叫 MST 的人就 approach 了他们，说就很喜欢你们的作品，也很喜欢你们就是对政绩的这种就是做出了努力，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一点什么？于是他们是这样到了一起，然后合作了这一部戏。然后安迪戈涅是，只是后面谈下来说，我觉得说安迪戈涅是一个就是比较经典剧本里面那种反抗的象征嘛。然后就又进行了他的传统异能，就是现代事件套古典本子。
非常熟悉的那种套路，
对，而且这一部是他的那个，他们说又因为就是 Antigone 这几年对希腊悲剧比较痴迷，所以就要求他们找希腊悲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那个古希腊悲剧系列的最后一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对三部曲这么有热忱，然后他是某一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第一个是那个 Orestes。当时是讲那个 ISS 的那个嘛，然后第二部是他在那个南意大利跟那个番茄工人运动里面搞的那个基督受难记，
对，这个
就
我记得
是
看过
那
影
一
像。
部。当时我不确定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想的，最后是拍的电影。所以就是夹在了中间，第三部就是这个亚马逊安提戈涅，当时是因为2020年要上，然后 COVID 加上南美那边进度比较慢嘛，所以一直拖到2023年，就是到今年的2、3月份他们才重启的这个项目。我差点以为这个项目要流产了。然后他就带着比利时团队的这些人过去拍。但其实很神奇的是，有一点遗憾是，他其实这个戏里面，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 Kaisara 就是要给他演安提戈涅的那个姐姐，
我不
然
记得。
后，没关系，就是有这么一个女主角，然后女主角就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一直到他们首演之前，在比利时，然后退出了这个项目。他当时的论点是因为他不想在欧洲就是进行这种商业化的几年的巡演，他选择就是把这个时间用到他回到他当地和原住民和就是自己的人民一起去做艺术创作，去做就是政治运动，所以他就是在就是最后阶段退出这个戏。然后很好玩的是，他们把就是这些谈话内容什么的也都编进了这个戏里边，所以这个戏说明他到首演前可能2、3周才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文本就是说，
天哪！
然后就是他缺席之后，其实相当于剩下的几个人，不管说什么语言，不管原本是哪来的，但其实都是在 base 在比利时的人了。就是稍微有点遗憾，里面有两个巴西人，说是巴西人，但其实他们已经是在比利时搞艺术好多年，所以就也没有什么签证问题呀、语言问题呀、文化问题呀，就并不是真正的说巴西当地人。然后我就想到另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也看到了，他们之前不是有戏，因为就是也是一个跟巴西合作的戏，因为就是对方的签证迟迟办不下来，所以那个戏延了2年吧，当时。我觉得可能也有那个方面的考虑吧，但是稍微有点遗憾。
这个因为政治原因，这个，
就艺术还是有国界的，没有办法。
是的，
然后。我在德国看他们戏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特别令人震惊的演后谈，就是在场语言是英语，但是在场没有任何人英语是母语，就是有讲德语的，有讲我们是讲中文的嘛，然后还有一些讲葡萄牙语的人，甚至有就是他们那个组织从巴西过来就是来宣传的人，还有就是在德国当地的那个分部的人。结果选了英语作为就是交流语言， 超神奇，然后很多人就说着说着就卡壳，开始互相问对方我应该用什么词啊这种。
他可能也是为了去考虑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嘛。
但我觉得它很有效的地方是，虽然就是这些都作为可能说语言我不理解，但是你作为这种，其实大家多少还会有一些和自己相关内容的事情，作为一个时事，或者说你可能家里遇到过，可能就是读过类似的东西的不理解语言，和你做一个哲学文本的不理解语言，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他那个土改运动，其实主要核心是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组织被巴西的警察部门屠杀了很多的人，就是在一次抗议过程中。然后他的这个片子里也请了一些当时的幸存者来讲当时事情，以及按照他的那个传统艺能，就是重演模仿当时的场面。然后其实是有这么几个人。是幸存者发言的，然后就是他讲话的那个状态，我完全不看字幕的情况下，我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是任何可能说不需要语言来传达的吧。
但是那几个幸存演员应该没有到现场，是意思吗？
没有，就是他这个片子的演员没有人到现场，所
但
以
是，
这也是我想质疑他的点。就是你找素人，但是你并没有真的在找，
但有可能，
就是
因为我
当
记
地
得，
的人。
你有说，可能也是因为签证原因吧。
对，可能是有这个问题，稍微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整体这个戏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值得一看，而且我也很确定他应该进不了国内，所以就是。还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其他地方看巡演，就在其他地方看吧。因为这是一个新戏，所以至少还是会巡演一段时间。而且就是他们这个土地运动不是过去时，是进行时，就是还一直在抗争。我可能需要讲详细一点，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打土豪分土地，因为就是巴西的。90%的土地可能掌握在10%的这种就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手里，然后其他的人，农民和穷人没有土地，也买不起吃的，所以他们就是要通过。
土改。
但是他们这些土地被占的地方又都是作为荒地，这些富人其实又并不需要使用那些土地，所以就是穷人通过一种就是抗议。抵抗和占领的方式，把土地拿回来，就是至少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农作物。
是的，就是意思说，对于富人来说非必需品，但对穷人来说，其实它是可以生存，可以让他们生存下去的一个必须。作为一个戏剧导演，就是我们俩都很喜欢，我觉得有很大原因就是他在这方面，你就能看到他在
对，
做的，就是他愿意去关注。
是的，
而
但
且，
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包括我的朋友，包括另一些人的想法，是我走进剧场，我需要的是跟现实社会没有关系的东西，我需要一些 entertainment，而不是 politics，所以他们会很排斥在剧场看到就是这种很政治化的东西，尤其这种把经典文本套到政治化内容上面。但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经典文本也是当时的政治。
是的，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戏剧生态，如果健康的话，它就应该百花齐放嘛，对不对？就是
是，
自由选择，我觉
是
得。
的。
所以我觉得欧洲就是看戏会很幸福，就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各不干涉，对吧？
或者便宜啊，
这个便宜就比
就
较
是你的试错成本比较低。你不会就是花了很多的钱走进剧场，发现自己吃了一些不好吃的东西，然后以后再也不来这家店了。
今天其实本来我跟虾就是最开始的初心就是说咱们就闲谈一期嘛，但其实还是聊了挺长时间，而且还挺我感觉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今天的确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可能就先聊到这边了。
到时候还有一些没有讲到的阿维尼翁的看的戏和见闻，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看戏睡觉不睡觉"上面阅读。截止到录音这个日子，我还没有开始动笔，所以也是督促自己写作。
是的，对，就希望我们播客剪出来那一天，就是下的最后一天，不要给你发出来，这样不要链接上去啊。因为很多
deadline 有了，下周就写。
可以啊，因为的确我觉得有些戏就是光听的话，其实你是没有画面感的。我觉得很
对，
多，
是的，嗯。
他光从剧照，我就感觉会给到人很多的一些灵感，就他们那些舞美啊，包括一些设计，其实我觉得是。
是的。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图片的话，其实应该会对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有更深的一个
嗯，
共感吧。嗯，
对，请配合使用。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